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给生活大赢家。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这本书籍叫做《把艺术变成动词》。这本书呢是由时报所出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呢是我们推荐序的撰文者，我们的魏武营戏剧顾问耿一伟教授。教授你好。教授，听说您最近非常忙碌，而且是刚忙完台南的艺术节。
对，台南艺术节。对，台南艺术节因为今年是台南400嘛，所以他们就邀我从去年开始就帮他们的这个台南艺术节策展，那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台南400这样。所以其实这两年的台南艺术节都比以往的规模还要大这样，所以其实也花了不少的功夫。
那我想问教授，您对台南的认识是熟悉的吗？
其实我对台南本来不熟，我是花莲人，我是那个东部山上的小孩，对啊。台南是个古城嘛，但是你策展你就是要去了解这个城市的历史，那台南还是台湾的一部分啊，以前台南就叫台湾啊，所以我都说台南400年，台湾400年啊。那当然，然后你会慢慢去在这个摸索的过程当中，你会去思考一些方向。那我，但是我对团体熟，就是我是做剧场的，所以对于台南的一些做表演出的团队啊，不管是剧团啊还是舞团啊，我都还算熟悉的这样。那通常台南艺术节是一个以表演艺术为主的艺术节，所以我们就会先从这些团体出发，然后我们会去思考。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今年有一个剧团叫影响新剧团，是台南的，就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沉浸式的剧场叫南南。那个沉浸式剧场是观众要坐上公车、巴士、游览车啊，公车，然后你要戴耳机，那公车就特别有设计一段旅程。那个耳机里面呢传来的是一个少女的声音，所以呢你会听到他的声音，然后你就变成是好像他在喃喃自语，那你就变成好像从他的眼光里面去看周遭的世界。然后有时候车开某个地方的时候，外面还会有演出啊，有时候也会有人上车做表演这样。那这个就是一个，然后那个车子要，因为台南很多圆环，
对，
所以那个车子要一直要有一段就一直到圆环，那台南人就很有感觉。对
对，关于这个我也想跟教授分享，我当年在台南念了4年的大学，然后圆环这件事非常有感，车流量一多，大家都会在这边一直转圈圈。
对对对，而且我们有另外一个展览叫在321艺术聚落，在火车台南公园对面，然后那边有我们在那边有三个展览，那有其中一个展览是台南社区大学他们做的展，那其中一组呢就调查了台南的圆环，台南真的很多圆环，而且每个圆环的长相都不一样，
没错，
对对，所以是非常有在地特色的事情。
那我想要问一下教授，因为像您在这个表演艺术这领域已经深耕多年，而且也是相当重要的推手，我相信您在整个台湾就是你也走遍了，然后可能你也办过相当多的可能艺术节等等的，你觉得每一个地方，我相信都一定有地方的特色， 而且他们的团队可能也长成自己的样子。那我想很好奇，像东，你想说你是东部嘛，就是花莲人，花莲吗？
花莲啊，
花莲。那你觉得花莲的特色会是什么？
没有，花莲没什么剧团啊，因为看就好了，
太悠闲了。
剧场是非常城市的东西啊，你想想那个以前最早的戏剧是在古希腊，他们是一个民主的城邦嘛。那剧场意味着一种公共集会啊，所以如果像花莲那时候那么悠闲的地方的话，你要人家大家七点半然后衣服穿好到那边，我就说他可以有偶尔有一个表演啦，我觉得是没有错。但是去看欧洲，比如在巴黎，那市中心就是巴黎歌剧院啦，它就是一个非常城市的东西，然后它跟城市的那种，它有一种，其实以前的剧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社交。
嗯，
对，就是哦，你去然后你看哦，那个谁谁谁来看，哇，谁衣服穿得很漂亮，我干嘛？以前剧场是一个你看不是台上啊，以前也是看台下的人的一个地方。那对他们那种西方人生活方式来讲，剧场也是一种就是出门社交，因为他们很重视日常生活，公司是很分明的嘛。
对。
那我们台湾比较不一样啊，我们比较亚热带。亚热带的话，像我那天去台南也是有点像，那有些地方那个就是平常门也不会关嘛，因为大家都认识嘛。花莲也是啊，我记得我以前我们家对面，我们从来都没有在关门的、啊。那所以表演艺术需要，但是如果说花莲有什么特色，有啦，我们现在花莲有比较重要的有一个叫做泰盛体剧场，它是就是原住民的表演团体，会比较有一点点特色这样。
嗯，教授您自己原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虽然说现在都是以艺术为主，但是在当时您大学念的是哲学系耶。
对啊，而且我大一其实是念土木系，我还从土木系转哲学系。我很少可以讲这个。
如果
你问你，我觉得你好像觉得说很特别，那我就给你一个更特别的。对，我本来念台大土木系。
土木系。是，您的选择为什么都会如此的转变那么大？
我阿嬷，我从小是被我阿嬷带大、啊、然后没有啦，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我大概念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我想要念哲学系，但是因为我是读理组嘛，哈，
嗯，
那当然念哲学系都是会对一些生命的议题有兴趣啊，然后我爸爸他们是不太高兴啊。然后我阿嬷就很奇怪，老人就会很疼孙子，因为就很好说服。他就是说小伟，他叫小伟，他说那你还没转系，我讲头毛无好，我讲弄耳朵，哎，
他就跟你讲，
我讲的啦、啊。我说比赛，我说那个这样快，哎点点名球，嘿，我讲你无好，嘿嘿嘿。哦，哲学
阿比和阿比，
他单纯，阿嬷就接受了，
就被说服了，是不是？所以原本土木并不是你理想的那个啊，
没有，以前就是考上而已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哦、也但是也有，我觉得也是有点留下一点印象，诶，就是说因为土木就跟建筑有点关系，所以我后来对剧场跟剧院这个硬体这件事情、嗯、其实我就一直很有兴趣这样。那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啦，就是我是一个比较傲娇的小孩，以前就是说我就是很想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然后我其实不太管别人怎么想，对，这是我一个比较特殊的能力吧、
嗯、
就是我做的选择的确都很奇怪啦，就是说你如果我有啊，以前我好像有听多高中同学说他是不是念不下去了，对，就会有这种说法，对啊、
嗯，
那我也不会管。那我后来去捷克念书啊，布拉格，那也是很奇怪的地方吧，以前那时候怎么会有人想要去布拉格，对啊，但是我自己这样，可是我这样这么久这样看下来，我觉得人生其实也是蛮奥妙的啦，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偶然的事情，在后面反而会有一些你出乎意料的巧合，对，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
哲学的艺术的关联好像想得通，就是大概可以知道他们的关联性是什么，但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决定让你觉得可以往艺术这方面？
其实但比较是个意外耶，其实我本来去，我想问我为什么想去布拉格，其实我本来是应该，我最想的是去英国念书，但是我跟我家庭的关系不是太好，那我毕业后当完 宾，我反正我就知道我出国了哈。然后我就后来我有一年，那时候台湾的那个有线电视台正在兴起，我就回花莲，因为我想说我既然要出国，那我在我因为以前可能出国就很久，而且以前没有网络啊，你会觉得说你要离开家里，所以我就回花莲。然后那时候我在一家有线电视台做节目。
哦，在做节目，
做电视节目啊，
媒体就对了。
对啊，我也要主持啊，又口音节目啊，对啊，
是广播吗？还是电视？
广播电视啊，
okay.
对对对，所以
也是卖东西吧。
反正就然后也有做新闻节目，对，然后
哇、wow.
就有记者啦，我就当制作人就对了，嗯，
呵呵呵，
然后就存了一点点钱吧，没有太多，就存一点点钱，然后够我出国一年。那我那时候我想说，我家里既然没有很 support 我，
嗯，
我不能去我该去的地方，英国不要，我就说那我就去我想去的地方，
嗯，
那我很喜欢那个卡夫卡，
嗯，
所以如果你现在去台湾看，只要有出卡夫卡的书，大概都是我写的导论或我挂名推荐，嗯、真的你可以去查，然后。因为今年是卡夫卡逝世100周年，所以又出了蛮多他的书。好，然后呢我就去了布拉格。然后我去布拉格了以后呢，其实我还是想念哲学，就是没有改变。
嗯，
但是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有做过剧场，做过小剧场，然后刚好有人就跟我说在布拉格学院里面有一个做肢体剧场跟默剧有关的，诶，我就很有兴趣，因为小时候我就很喜欢演默剧。那其实那个关键都是为了签证，因为我的哲学院的布拉格哲学院那时候一直给还没有给我入学许可，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能不能去读，念完一年语言学校以后，就是我需要我的签证一年就到了嘛，所以我需要一个学校，然后我就去申请布拉格音乐学，然后他们就给我入学许可了，所以我就可以拿着这个去办签证、嗯、然后呢我去办完签证以后呢，隔了大概三个月，差不多到十二月底，在差不多这个时候学期都已经快结束了，我才收到布拉格查理大学的那个博士班，那么让我念博士班的入学许可、嗯、但问题是我的学费已经缴到这边，那我心里想说我这个如果再缴了也是没用啊，因为我等于你我这学期的课都没办法上，
对，
然后那时候也不是就然后还有很多就最后就想说好吧，那就念那个吧，嘿，就这样哼。啊，念了以后当然就越来越有兴趣啊，后来我也其实我也没有念完呢、欸，我在那边念了两年以后我就回来了，因为也是有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啦、啊、对，就是那个阶段从我大学毕业以后其实就是有一个阶段不是太顺，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没关系，我觉得做艺术不一定需要学历，我觉得做艺术就是做，所以其实我只有大学学历而已，我没有硕士、
哦、是，
对对对、
嗯、
但是我后来还是当了教你知道吗，我还是做到我要做的事情了，对，你以前念哲学不是要当教授吗，后来我有在华范学教过书啊、嗯、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运气蛮好的啦，我是摩羯座嘛、嗯、然后我有一个不做行销，他说摩羯座的小孩就是如果那边有个东西他要拿、哦、他就是这样滚来滚去翻来翻去，他还是这样撞头破血流，他还是要去拿那包乖乖就对了，对，所以我觉得嗯，所以我的人生因为有一些偶然因素，也可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比较没有照着原来的生命顺序走，那有点像说你本来今天要去台南，你本来应该搭高铁，就你高铁没搭上就去搭火车、
嗯、
火车搭到一半的时候火车又出状况，于是呢你又去搭公车，然后可是你最后还是到站，可是你一旦到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哦，因为这些挫折或者是这些不顺，可是你有因为这样而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就你所以我就有很多很棒的经历，因为我看到很多，我觉得常想说如果我很顺的话可能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的我，因为我就没有办法看到那么多其实如果不顺的话我不会看到的东西这样、嗯、
是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我一直觉得教授好像水瓶座，就水瓶座是什么，你的有一些思考逻辑其实也蛮水瓶的，
诶，可是我的身份证上面是水瓶座啊，是一月，可是我应该是摩羯座，
因为出生会晚报，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我是年底嘛，你们他们会这样。
Oh, OK， 就是总而言之，我觉得教授你就好像算可能经历，像你刚才说，你在过程当中你有经历到很多不顺的事情，但是这也都变成一种养分。
对，
甚至我觉得我今天想要准备这个问题，也许晚一点我也可以来问问 我们教授。教授你知道吗，我们第一段要过去了，这个录音第一段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没有聊到书，不过没关系，我觉得很多时候听听就是像是今天来到现场是我们耿英伟教授，耿英伟教授呢也是台北艺术节相当重要的一位推手，而且我也想问问教授，你对于这是北艺这个场域，你觉得它是一个对你会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吗？
你说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吗？
对
啊，它是一个很棒的空间啊，建筑师有很多他的思考啊，他的想象啊。
是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跟大家要介绍一本书，这本书呢跟艺术的关系非常的重要，叫做把艺术变成动词。在我们有时候在想到艺术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联想到的可能会是绘画静态，但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变成动词这件事情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方式。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易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攒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 ETC 的欠费解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由时报所出版的《把艺术变成动词》。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魏武营戏剧顾问耿英伟教授。那教授去年的时候有得到歌德奖章，这件事情真的相当恭喜教授。
啊、哦，是的，好，谢谢德国。
好，这个英伟教授呢，其实在以我们台湾来讲，最大家最为了解到应该是关于到台北艺术节。台北艺术节在教授的带领之下，也成为台湾表演艺术领域最重要的艺术节之一。那当然今天我们分享这本书，主要也是因为教授你当时是推荐序的撰文者嘛。我们来聊聊这本书，把艺术变成动词这件事情可以怎么去解释呢？
其实这是一个很一般来讲我们都把艺术当作是一个名词嘛，就是艺术是一个在那边的东西，然后我们要去理解它，我们要去认识它。然后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哦，有的时候觉得艺术好像很高，有人就会说，哦，没有，艺术很亲近。那把艺术变动词的意思是，艺术其实是一种能力，对。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对于这份能力的拥有这样子哈、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不是说把它当作是一个客观的东西在那边欣赏，而是你能不能也具有艺术家在创作那一份作品的时候的那种快乐跟他的一些想法这样。所以他比较在乎的是一种、嗯、因为这里面会有个现象是这样，当你把艺术当作是一个名词的时候，这里面就会有阶级
哦。
因为呢蒙娜丽莎的微笑不在台湾，你懂吗？就是那个东西就在那、嗯、就是它会有城乡差距，
是
名词就是只有有些人才可以拥有，但是当动词的时候，就不论你在哪里，你都可以拥有这个。其实就算你在花莲还是你在兰屿，你都可以拥有这份东西啊，而不是一定要到城市里面或一定要到美术馆才可以拥有这个东西。嘿，所以这个把艺术变成动词，这是一个美国人写的嘛？那他这背后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美国就是对他们来讲，如何能够协助更多的青少年或者是没有能力接触到艺文的人能够有能力去了解跟感受艺术，然后特别艺术家，因为他这个最早这个教学艺术家概念是在甘乃迪艺术中心，就是在那个纽约的甘乃迪艺术中心他们所发起的，他们找很多老师来上课，然后教他们如何去教导，就是说教导大家，然后比如说像是舞蹈的话，不会看舞蹈影片，而是会用大家去用亲身体验的方式去了解那个动作的意义。你要学得很好，但是你可以透过动作去感受那个想法是什么。嗯、所以教学艺术家某个程度也跟艺术课的老师是不太一样，因为艺术课的老师，我记得我以前念高中的时候，我们的音乐老师真的是很爽，他每天来，他就放古典音乐的唱片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睡觉。嗯
就在一节课就这样，
对对，就过去了。我觉得哇、哦，好棒！以后我一定要当音乐老师，怎么那么好？
以为是午休嘞。
没有啊，因为他就说哦，你们要了解啊，我们就听啊。当然，我们就顺便睡觉
、嗯，
趴好像在这在听，但其实都在睡。对，他就是一个课题嘛，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解释、讲解或让我们体验。比如说，你现在如果去理解那音乐里面是有动机的变化的，然后他会。或有对位啊什么，其实那是可以解释，因为后面是有很多故事，那甚至可以让我们理解艺术家的心情。比如说请问如果我就会出这个游戏啊，我会请同学说，来，你们三个人发出三种不同痛苦的声音，然后要发出来以后，我就说好，那可是这痛苦很难听，对不对？那怎么把痛苦变成是好听的音乐？然后你就让他们去做啊，然后他们就会懂。然后你可能再跟他们解释贝多芬的交响曲、嗯，他们就会懂那个意思啊。
是说到音乐，我想到我在收教授您资料的时候，我看到曾经你有发表过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也是跟音乐相关，然后主要是在讲说关于到许多国家元首或者是总统在大选的时候。他们所运用的这个音乐歌曲的部分，您自己还有印象吗？
确定是我吗？
是啊。
好，
可是那好像很久了。
有啦有啦，我知道了啊。那个是在讲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嗯、
对
啦，那个在报道者上面写的。对，那个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我念国高中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那时候我们都听西洋音乐嘛，所以就听很多音乐，然后都对这些音乐蛮熟的。那音乐跟穿衣服很像，的音乐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就是我穿什么衣服就代表我什么，我认同什么样的。那音乐也是一样，特别对青少年来讲，因为音乐有公共性，你懂吗？大家都听韩团，你也听韩团，
对，
那你就是我们的一份子嘛，对不对？那他们都在听韩团，然后你要听潮州土狗，好，那你就都跟我们不同派的，对不对？就是这样。
现在讲的是潮州土狗内行哦。
我有在教书，我有跟年轻人的槟榔，我有跟年轻人接触啊，
很棒很棒。
所以那个文章大概就是这样嘛。那川普他就会运用那个音乐去想要去传达他的意思嘛，因为他会去影响大众嘛。所以好，对我来讲是这样。我后来以前等到念，现在在做艺术，那其实艺术跟哲学之间也是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的，就在哲学里面，我们讲到美学，那当然美学有还发展的蛮好的。那其实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在哲学上面，大概从18世纪以后，人们一直在谈说我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去认识外在世界。
嗯，
然后很多分析会发现说，就哲学上来讲，好像一直没有一个很完整或有说服力说法说我们真的可以认识外在世界，因为总是有很多的疑问你没有办法解决这样子。那美学在某个程度或艺术就是一种范例，就是说其实它可以带领我们，就是说艺术不是知识、我很喜欢讲康德讲的说艺术是主观的客观性，就艺术不是知识，你觉得漂亮我觉得不漂亮，这个是主观的，但是它有客观性的要求，就是我会希望所有人都同意我。
嗯，
那这个希望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背后有预设，我们有一种共同体的可能性的存在，就是我们有可能是有一种同一种人的可能性存在。那康德就从这里挖深。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艺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东西，就是艺术让、简单说就是艺术让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
是，
对。
书中其实
天堂欧洲例子，我讲慢，比如说宗教，很多艺术最早都跟宗教有关，那宗教就画天堂啊。会画地狱啊，会画神啊，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东西嘛。但是他运用想象力，让这些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好吗？就讲早期的例子是这样。那可是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他也没有被看见。那艺术可以带领我们去注意到这些东西，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是以实用为主，就我们看什么东西，我们就想说，好，这个可不可以用，或者是这个对，可不可以拿来赚钱或干嘛干嘛干嘛？对。但是有些东西是在这个的外面嘛。哦，我比较讲好笑一点，我在学校上课，我有在北艺大，我有上一门课叫给艺术家的哲学课。
嗯，
那我会很喜欢用比较日常的语言跟他们讨论。那我就很喜欢，我每次讲到这个，我就会比喻爱。我说，你去看艺术，你如果不懂艺术，你就去看爱的情况，你就会发现爱跟艺术有一种同构性，就是他们都蛮像的。比如说，爱不可定义，你没有办法找到一个绝对爱的定义，但是并不代表你不知道什么是爱。好吧，那所以他们之间有很多现象是互相类似的。好，比如说你不会说因为爱没有办法定义，你就说爱不存在。
嗯，
好，然后爱对我们来讲也很重要啊，对不对？那很多人说爱可以拿来吃吗？没有，爱不能拿来吃啊，也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东西是爱啊。比如说项链不是爱，戒指不是爱啊，名车也不是爱啊。爱跟住很像，好不好？比如说我们称这个叫塑形性。
嗯，
比如说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很久，可是只要对方没有说我爱你三个字，这个就不存在，所以爱没有办法被任何的具体的东西确认。那有人不是把香蕉贴在墙壁上吗？
对啊，
那只要他说这是艺术，这就是艺术了，你懂吗？所以爱他们都有一种需要被语言命名才会产生的特殊的现象，所以他们之间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嗯，其实刚才这教授您提到说在艺术这件事情它可以进入到各个领域当中的这部分，其实书中也有提到，而且书中提到的一点是他希望可以让像教学刚才提到的教学艺术家参与像是医疗啦，甚至像是什么执法机关啊等等的，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用艺术的方式去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吗？
其实这书里面有提到很多啦，就是说好，这个书把艺术变成动词是在讲 教学艺术家这个概念。那教学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去教一般人如何懂得他们的变成动词，就是让他们也拥有艺术家的那种创造性的能力。
嗯，
艺术家是一个火把，然后呢他把这个火把点燃一个小小的星星之火放在一般人的心中，透过这个，但是呢因为艺术家他本来在从事的就是跟创意有关的工作，
对，
所以他在很多解决问题上面他会有很多不同的思考。他里面有举一个例子，我有碰过那个人，就是波克大的市长，他非常有名，就是因为波克大的那个交通很乱，于是呢他就然后大家都会什么乱在十字路口都会乱超车啊，然后这边叭叭叭，然后不理让行人，然后他就派一堆演默剧的人在车上走在路上，然后去模仿那些开车的人，然后教他们说要怎样，然后就变得很好笑，然后大家就因为这样就把车速就慢慢放下来了，对不对？你想想看，台湾就是棒一声就有棒球棒，对对对。好，那我们就是一个这样，但是我举个例子，我想象过，那如果十字路口有很多天使，你知道吗？然后车来的时候，天使就跟大家招，然后就意思是说让他们，然后大家也会会心一笑嘛。那慢慢就会，就是艺术是一种，就跟爱人家，就是它温暖会暖化人嘛。所以他用的东西就解决了原来波哥大里面那种非常
混乱的交通
环境，混乱的交通这样。嘿，我觉得艺术家是，我觉得艺术家很可爱啦。我觉得艺术家很可爱，然后他们其实对世界有很多很特殊的有趣的想法。他比较关键的是，那大家都觉得艺术家他们都很穷，那我们说那为什么很穷的艺术家还要当艺术家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的确在艺术里面得到非常多的快乐跟存在感。哦，那其实他们也是希望借由这个机会把艺术的快乐带给大家。我曾经有篇网访问，人家问我说艺术可以当面包吃吗？我说艺术不能当面包吃啊，但是艺术可以让面包变得更好吃啊。对啊，就是什么是幸福？比如说有个社会学家他讲说，其实幸福重点是共鸣。如果你的世界跟你有共鸣，你就会快乐。就算你很穷，你有共鸣，你世界跟你不共鸣，你要停车永远找不到停车位，你就不会快乐，你懂吗？就是世界跟你不共鸣，所以这跟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没有无关，好不好？这跟你有共鸣才有关。你有钱，你有事，但是问题是你的世界跟你不共鸣，
是，
然后大家都不喜欢你，你没有朋友，你就不会快乐啊。
因为书中我看到一句话，他说艺术会带给人力量，所以我也想问，就是教授，在你的生命历程当中，就是艺术曾带给你某种力量吗？就是你自己在某一个时刻突然觉得，
没有，人家只要找我签名写书，我就签艺术有力量。没有，艺术是生命力的表现啊。对啊，我觉得，然后有很多像我又在教书，我觉得而且我们通常，我有教那种讲课型的，但是我有教那种工作坊的，就是那种要出工、
okay.
要做练习啊、要排戏干嘛。然后在那个现场里面有很多创造事件发生，都是非常的美妙，然后你会觉得活着真好这样。对，
那我想要问说，因为教授您自己也是策展人，然后担任过各个大小小的艺术节策展人，策展人让人会觉得是一种拥有权力，然后甚至觉得很浪漫的一项工作。但我在看你们今年台北艺术节有一个影片，然后甚至你们有提到说希望大家就是投票的时候你可以当策展人。
哦，对，台北艺术节，没有，那我不是台北，我现在是台，我已经不是台北艺术节策展人了。但是台北艺术节他们有请我，因为我是之前的嘛，所以他们有请我跟现在的策展人对话，讲什么是策展这样。
对，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座谈，因为就是说，因为今年有一些节目也可以让一般人去看，所以他们就想要让大家去体会说，当策展人选节目的思考是什么。
对啊，
对。
所以关于这一点，策展人的工作日常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吗？而且大家会觉得，诶，你们真的会一直去看各式各样不同的演出，很幸福诶。
嗯，可是如果你一天要看七八个演出，然后那些演出不一定很好看，就很累啊。我觉得比较快乐的是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就是如果你自己是有剧团，你自己在做戏，其实你就是跟你自己在熟悉的领域同温层在工作。但是当策展人之后，我发现说，因为我当策展人是个意外啦，就是这样，就原来也没有想过我会当策展人。但是当了策展人以后，我发现说 一些资源，然后你可以去催生一些事情发生，虽然那件事情不是你做，这才能有点像你们的台长吧。举例子来讲好了，就是说他不见得亲自下来主持节目，但是他可以去思考或去鼓励说，哎，你可以来开这个节目或开那个节目这样。当然因为之前策展当然很常被邀请去过很多地方，然后也会认识很多不同的艺术家，然后可以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对，就是我是一个蛮，我不是也不能讲好学，就是说但是我是很喜欢那种学习带来的快乐。
好的，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先稍作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省电来，轻松节税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烧焦会这么浓？妈，阿妈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我回来啊！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一个东西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啊，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系，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系。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一，
正声调平台。
那你当时是如何去跟国际单位？我觉得策展人还有一点是你要去跟其他国家或是不同单位去交流或互动。关于这种事情，跟国际艺术单位沟通这件事，对于教授您来说，会是一个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吗？
我都跟学生说，你如果想当策展人，你今天就开始喝红酒，然后你可以跟你妈妈说，你妈回家看说，诶，你怎么在喝酒？说教授讲的。然后说为什么教授要喝红酒？你说这是为国家而喝，对，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受羞啊，不很喜欢。我突然问这样开玩笑，有人在问说要去哪里买枪，我说没有，你如果当上黑道老大，你就会有人，人家就会来拿枪要卖给你，好不好？哦，因为那是一个职位。我一当上台北艺术节总监的时候，因为那是一个公的单位，人家这些驻外单位，什么法国在台协会啊、哥德学，他们就会主动来认识你，
是，
然后他们知道你可以做一些决定，可以要些，然后他们就会邀请你去看。那对我来讲，一开始透过这些国外的单位，要让他们安排参访是蛮重要的。你可以见到很多比平常见不到的人。来想想看，今天有一个外国人要来台湾，他如果自己写信来给你们，你们一定不会理他，因为你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如果今天是文化部的人打电话来说，哦，我们有一位从哪里来的贵宾，然后想要来参访你们电台，那可不可以跟你们台上约见面，就一定没问题嘛。所以可以很快就见到很多人这样。然后剩下的还是我知道那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去公共场合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放得很开。但其实我平常是一个脸很臭、不太想讲话的人，就我想只在那边做我自己的事情。那我就会变成说，好，我现在知道我的工作是这样，我就会很热情的去跟他打招呼，想办法去认识我要认识的。然后哦，五张名片收集到了，好，扩大已经完了，好，我就突然就变冷，就对对，就回饭店，就因为那是你的工作嘛，
对
你就是要知道，而且我们是出去是代表台湾。那我有一个比较强的认知，就是说我们在国际上很多方面我们受阻，文化交流是一个很重要的面向。所以我那时候才，我常常觉得我好像是以前那种中小企业的老板，对，就是我们就是一个人，然后现场就是常常就只有我一个台湾人啊，对啊，
一个人而已吗？
对啊，我都一去啊。
你没有什么就是助理啊、秘书
啊？没有
啊，
你哪有？你以为说还有开车，然后
都想说你身边会一堆工作人员哎、欸？
没有，没有。没有，我
就单枪匹马自己这样子，
单枪匹马就去了。对，我讲一个好笑的。然后在我当总监的时候，那个俄国常常来邀我。然后有一个俄国在他们南边有一个艺术节，是音乐节，常常一次也比较像度假圣地。然后他们连续写好几次都希望我去，我都没有回，因为我想说俄国黑道很大，去了以后
被架走，
不会被架走啦。就是你玩的时候，如果你不买他节目的话，你可能就不来了。你知道他们常常会，我们其实是这样。人家邀你，有时候你也要好好思考，也不能随便去，因为他们通常会，我们当然也有自己经费可以自己去，但有时候人家邀的时候，我们也会去，因为人家邀的时候就是他主动对你有兴趣，对，你自己去是你自己要敲门。人家邀我去的时候，机票、住宿都是他们出，然后他们都会招待你，然后对你很好。可是其实那原因是因为想要来你这个艺术节啊，那。这个也会有压力啊，因为我也你也不能说因为你邀我我就一定非得邀不可，对不对？所以怎么去拿捏这个就蛮重要的。对，因为当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个好事啊，就是说人家喜欢你这个平台，喜欢你这个艺术节，所以他们会来，
希望来
来来，也不能说巴结你啦，就是希望能够。那我到现在都还是常常会收到一些信啊，就是我前阵子还收到一个艺术家写来的信，然后他还写信问我说，我们收到他的信为什么不回他。
是，
你有 line 说想要请你吃饭嘛？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奇怪，我通常是这样，我们的习惯是这样。人家如果问我当策展，就是说，我会跟团队心态讲，我说第一个，你们一定要主动，策展人不一定会主动，因为我主动就代表我有兴趣了。我有兴趣，
okay.
我不会那么快就主动显示我有兴趣，因为我还在思考。即使我觉得哦这个节目不错，但是从你们角度来讲，但是你写 email 来给我跟我说哦你最近有什么节目或你想来，我不会回，但是并不代表我不会看。我会在，如果我真的需要我就会回你，所以我都会跟他们说，你们要写大量，你要写信，但是你不要就是好像觉得在针对你，没有，那只是因为，而且我如果每封信都要回说谢谢你我会看，我跟你讲我就不用做其他的事情了嘛，所以我们很自然就不会主动，所以一定要主动，对你们，然后我们很正常。我他们喜欢开玩笑，有时候他们文化部请我去讲东西，我就说没有啊，你碰到任何一个想认识的，也就是说，诶， 你是不是珊珊？他说哈，他说有啊，我们见过啊。然后他说哦，我们有见过吗？然后你说有啊，在纽约，因为大家都会去纽约吧，所以你说哦，好好好好，那请问你要干嘛？你懂吗？就是因为在那种艺术节的社交场合，反正这些总监，对啊，你就随便把他乱掰，我觉得我也不会在乎。他说以为吗？对啊，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见过？哦，在哪里吗？哦，在阿富汗啊？有吗？我没有去阿富汗的。哦，那我可能记错了。好，反正我记得我们见过。哦，好好好，是是是，就这样，就你不用你。这招很好用啊，真的啊！
听起来，就教授您在去选择你艺术节当中的所有演出，最重要的都还是他的节目内容的部分。
对对对，我不会说因为你跟我比较熟，我就会要有啦。我可能会因为你跟我比较熟，我会特别思考。可是我觉得还是要符合其他的条件嘛。好、哦，所以我有时候也会有那种其实我从来不认识的人，但是我就会跟他说我想要邀请你来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艺术节。我有时候我用 DJ 来形容、我说艺术节就有点像 DJ 你不能只放你自己喜欢听的歌，
对，
你必须看一看现场到底是谁，你的受众是谁、你得要在你自己喜欢听的歌跟他们喜欢听的歌之间找到某一种平衡，
嗯，
哦，就是你有一些很棒音乐，你想要介绍给他们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你自己沉浸在你自己的世界，他们就不会来听了、所以要怎么样在这个中间找到平衡。那我在台北艺术节的车展跟我在台南艺术节的车展就很不一样嘛，因为观众就不一样嘛，所以你不能只有想到你自己而已啊。所以我后来我台北艺术节做完以后，我又去做了桃园，然后铁玫瑰，然后我也做台南花莲，我也帮他们做了一届城市空间艺术节。然后我觉得这种就是在台北这样的大城市，在台北大城市做艺术节很容易做。但是你也有时候久了会学不到东西，因为你就只要挑你认为的那种很棒的艺术性的节目就好了。但是去这些就是不是一线城市的时候，你就要思考不一样的东西啊，这就是一个学习啊，把艺术变动词，对不对？其实没那么容易。我在高雄卫武营，那我后来就常跟人家开玩笑，我说那艺术这么容易吗？我说没有，在南部高雄。大家基本上五六日都是要家里吃饭的。
对啊。
那如果今天晚上太太回家看到爸爸不在，他就问女儿说哎、你爸爸咧，然后那个女儿就说啊，爸爸今天去卫武营看歌剧。我跟你讲，他老婆一定怀疑他有外遇。平常都去钓虾场，为什么今天要去看歌剧？哎、有问题哦。所以那先生会觉得说哦好烦哦。啊，跟朋友自己去那边就是吃槟榔就好了，对，都没事，对不对？去钓虾都没事，而且我去看歌剧还被骂，对不对？不是一件那么自然的事情啊，就是你跟我讲，真的是这样啊，对啊，就是说，你先去哪？他说今天去卫武营听交响乐，奇怪呢，爱听东西，然后对啊，听江蕙，为什么现在会听交响乐？对啊，是不是有什么其他原因？对啊，但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是很喜欢艺术啦。我觉得艺术不能强迫，好不好？但是我觉得艺术很棒。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现在世界其实变化的非常快。那某个程度来讲，艺术的角色也在转变。那因为我们在这个领域工作，所以我们还是很，好像任何产业一样啊。比如说广播啊，你们做广播，你们会去思考说广播的未来是什么这样。对，那我觉得我们也会去想，然后我们会去想说如何维护它。
听了这么多关于策展人可能需要去思考的部分，或者是工作项目等等的，我相信还是有很多人对于这项工作或者是艺术这件事情是充满着热情跟向往。那个我们耿教授也是相资深的前辈，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会需要给一些可能他现在正在就读艺术的学生们一些建议的呢？
不要做艺术，除非你就是觉得你非做它不可。对，就是你要你做它的时候，你就已经得到快乐了，那你就可以做啊。如果说你要做艺术，是因为你想要未来可以干嘛干嘛干嘛，那我建议你不要做艺术，因为去做别的东西可能更容易得到你想要的。
那如果我真的已经确定我想要走艺术这条路，你会建议他们一定要出国看看吗？
我觉得这群，我觉得不一定要出国念书，但是我觉得好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艺术家真的有话要说。通常来讲。如果你去一个陌生的城市或陌生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你看不到的东西，然后你会有很多感受，那我会觉得那个经验是艺术家很重要的养分，对，所以你会看到很多艺术家大部分都不住在他们自己生长的城市里头，然后可能会，比如说草间弥生在纽约啊，然后他们都会去其他的大的城市，对啊，所以那像有如果学生像念戏剧，我说没有你不要去，你要去就去大城市，你不要去什么阿拉斯加什么密西根念戏剧，我说那你又看不到东西， 你宁愿去伦敦，就算是不是很有名的学校，你在那个城市里面学到的东西比你在学校里面学到的东西还要多，就城市比较重要。对，那我刚才讲艺术就是特别是表演艺术是非常城市化的东西，所以你看巴黎就很强，伦敦就很强，因为他们就是很多剧院很多演出啊那个都要用钱去堆出来的，可是他们有足够多的观众啊观光客啊，对啊，所以我觉得要去大城市，而且那种大城市的刺激跟竞争感会让你想要进步啊，因为艺术家要有能力去做。太好的成绩太好的学生，好不好？我也是念台大的、啊，成绩太好的学生有个问题，就是会太过于期待别人的眼光，所以他不敢犯错。但是艺术家是要有能力去犯错的，对，成绩太好的人，我只能这样讲，有时候没有办法成为艺术家，对，因为他们，然后他们生活中没有痛苦啊，
嗯。
但艺术家他的奉献就是他的痛苦啊。那为什么艺术家要奉献他的痛苦？很简单，因为每个人都有痛苦啊。然后我们从艺术家的作品里面那种感同身受的共鸣里面得到了某一种压力的释放吧，可以这样讲。对，
我今天准备一题哦，这一题我刚刚还没有问到，你有提到犯错这件事情，教授你所举办这些活动大家看起来都是很光鲜亮丽甚至觉得非常成功，但是你也曾经说过你也做过一些就是你自己觉得好像不是那么顺利的事，你自己现在可以举例出一个你自己曾经觉得哇这个那一次那一场做完之后心里面还有很多遗憾的？
没有遗憾啊，应该这样。好，我本来在我台北艺术节最后一年，我本来有要打算写一本书，就是写一个日记，然后我想要出版，因为我想要把那个策展的过程分享给大家。然后我大概写一个月以后，我就发现写不下去。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秘密不能讲
啊，
因为会伤害到人。好，那我只能说，我刚刚脑海里有想过一个例子，是我曾经有一个节目，我邀了，因为我们都是邀首演，所以你不知道他最后做出来是怎样。然后那一点，然后我邀了以后，我有发现啊，那个作品其实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喜欢，这样，然后我有点后悔，应该这样讲，当时是，但是后来我又过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时候，我现在又来回想的时候，我的想法又有点改变了，因为我后来又发现说，对，虽然那个节目的表现方式不是我喜欢的，但其实现在回来我在看我过去的东西，就是但是它也代表某一种好像说你曾经投票给川普一样啊，对对对，就是哦其实我们也有川普，对，因为也有人赞成他，
对
对
对,
对, 对，那毕竟你知道艺术节其实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啊，
是、
哦、那很每一件事情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作品的好或不好，所以其实我每次去艺术节我都要去拜拜。为什么要拜拜呢？因为有像台风好了，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有太多事情是你不能掌控的，
嗯，
所以其实那个压力蛮大的。我必须想说，其实车展有时候心脏要蛮大颗，然后那个压力其实蛮大，因为每一个节目都跟你有关系啊，所以我昨天，就是我昨天艺术节才刚结束，我一结束看完最后演出，我马上就 PO 说，那艺术节顺利落幕，然后感谢工作人员、参与单位还有。有支持的人，然后可以开始减肥了，对对对，就是说就很开心啦、啊，因为你终于你知道那种，而且我每个礼拜都要往返台南啊，那个要来回这边坐高铁，那也是一件很累的事情啊，对啊，那对我来讲，台南我会想象成那是一场大型的战役，
战役
战争、哦，对对对，
因为
你要去争取观众嘛，然后你要去争取它的品牌效益嘛，你希望让大家看见，你会觉得好像是一场战争，就是你有这边有布，你要怎么让这些东西组合起来能够达到最大的效果。但有的时候不见得每一个节目都会是你的状况，比如说或许你要了一个节目，但是你最后发现他们并没有你想象做的那么认真，这样那你会觉得啊有点惋惜。所以但是整个节目像今年我还是算蛮满意的啦，就是说我觉得我有做到我心目中该期待的样子，但是我不会说它是百分之百完美。
欢迎欢迎，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虽然说我觉得就我们好像没有聊到太多的内容，但是我觉得教授分享的所有事情其实就是包含在当中了。
是把艺术变动词嘛，这就是策展人在做的事情嘛，就是让艺术可以被发生啊。
是，最后教授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听众说的呢？不管是关于到台湾的，是你自己很想要跟现在台湾的朋友们宣导的事情。
我觉得大家多支持艺术家啦，多参与一些活动，因为现在真的不像以前就是没有太多的娱乐，就电视而已，所以大家还会去美术馆啊，或者在剧院看戏。但因为现在有手机啊，有串流啊，所以很多时间是花在这个上头的。那我会觉得，的确这一年来看，台湾的表演艺术的那个票房生态也会比较有一点疲乏，觉得，但是。艺术就是我们台湾自己认同来源，因为它就是我们的人在创造我们的文化嘛。那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台湾的这种文化发展的艺术，所以可以给予他们多多的关怀啦。我的意思是说，多去就是多去关心一下就好了。对啊，看一下他们脸书啊，按个赞啊，也都是一件好事情。嘿，
嗯，有些人会说我看不懂，
嗯，
没关系吧。
没有，艺术就是看不懂啊。我每次在一看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最快乐的时候都是，我觉得那些艺术品。那些作品节目刺激了我一些新的想象的方式，要看懂就看电视就好了嘛。但是看不懂并不代表难看哦，很多节目其实你要真的去看，它通常会有些东西是给你自己找答案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练习，也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对，就是做一片云啊，我想什么是艺术，就做一片云，云不简单的，因为云就是可以让每个人都看到他想要看到的东西，所以做一片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哦，做一片云，好的。
我是一片云，哎，琼瑶，
哎那个透露年代的。好，这本书把艺术变成动词哦，透过艺术参与，能够成为世界上最棘手的难题提供解方，甚至带来创新的社会变革。我们今天呢，相当荣幸，也相当谢谢我们的葛英伟教授，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这本好书。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样想要更多了解我们教授的相关讯息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上魏武营的粉专，是这样吗？如果有那个表演资讯的话，是魏武营粉专吧？
对啊，可以上魏武营，对对对，也可以上我没有粉专啦、啊，但我有时候也会介绍一些，因为很多人都会请我帮他们介绍节目，也可以直接上我脸书看，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节目或书的相关的讯息。
好的，
对对，
没有问题。我们今天相当谢谢我们的葛英伟教授来到节目当中。那教授下次出书的时候，记得要来受访哦。
好，好，没问题，
期待新书。谢谢大家。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关机收书包下单 Go。
正声电台，准备好。